第六卷，被拒绝的救主。第四十九章，赴祝棚节。犹太人为了宗教的崇拜，一年三次必须聚集在耶路撒冷。古时那隐藏在云柱中以色列人肉眼所看不见的领袖，曾赐给他们关于这些节期的指示。后来犹太人在被掳期间无法遵守这些节期，但当他们回归本土之后又开始遵守了。上帝的本意是要他的子民在这些周年的节期中想起他来，但是除了少数的人以外，国内的祭司和领袖们都已经忘记了上帝这个旨意。那从前亲自规定这些全国性的集会并明白其意义的一位，如今亲眼看到这些制度被人歪曲了。祝棚节是一年中最后的一次集会，上帝的本意是要他的百姓在这时回想他的良善和慈爱。全地都曾在他的引导之下领受他所赐的福气，他昼夜不断地看顾着他们。阳光和雨露使土地产生果实，帕勒斯汀的平原上和山谷里一切的庄稼都已收割完毕，橄榄已经摘完，珍贵的橄榄油已注在缸里，棕榈树已经结果，一挂一挂的紫葡萄也已在酒榨中踹成新酒了。这节期接连七天，为了庆祝这个佳节，期间帕勒斯汀的居民以及散居各地的许多犹太人都离开家到耶路撒冷来了。远近各处来的人手里都拿着欢乐的标记，无论贫富老少都带着献给上帝的感恩祭，因为他曾以恩典为冠冕，使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凡最悦目能表示大家同乐的枝叶都从树林中折来，于是首都顿成一片美丽的树林了。祝棚节不单是收割庄稼的感恩节，也是纪念上帝在旷野对以色列的保护和照顾。以色列人为了纪念帐幕的生活，他们就在过节期内住在小棚里或树枝所搭的大棚中。这些棚子支搭在街道上、圣殿的院子里或住家的房顶上。耶路撒冷四周的山上和山谷里都星罗棋布着这些枝叶搭成的棚子，似乎漫山遍野都是人了。敬拜的人用圣歌感谢来庆祝这个节期，在这节期的前几天是赎罪日，会众在那天承认自己罪过之后已被宣布与上天和好，这样就准备使会众快快乐乐地过节了。会众同声歌唱，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同时各样的乐器同奏，掺杂着和三大的呼声与大合唱响成一片。圣殿是大家欢乐的中心，这里有献祭礼的伟大场面。在圣殿雪白云石台阶的两旁排列着利未人的歌诗队，领着唱圣诗。敬拜的群众都手中摇着棕树枝，挥着番石榴的枝子同声歌唱，在和着副歌，于是或远或近处处的歌声都遥遥地在一起应和着这歌调，直到周围的山林都反映赞美的声音了。入夜后，圣殿内和院子里的灯光照耀如同白昼，悠扬的音乐、棕树枝的挥动、和撒那的欢呼声、高悬的灯光、灯光下的会众们、祭司们的盛装以及庄严的仪式，这一切交织起来的景象使观众深受感动。但是节期中最动人、最使人快乐的仪式是纪念在旷野漂流时的故事。在第一天破晓的时候，祭司拿着银号吹出长而且亮的响声，接着许多号筒都响起应答着，民众从他们的祝棚中发出快乐的呐喊，响彻山谷，以欢迎着节日的到来。那时祭司从吉伦溪的流水中取瓶水来，当号筒吹响的时候，他高举水瓶，依着音乐的节奏慢慢地步上圣殿的台阶，窃行窃歌说， 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他尖凿水平到祭司院子当中的祭坛那里，坛旁有两个银盆，各有一个祭司在守着。这一瓶水就倒在一个盆中，另有一瓶酒则倒在另一个盆里。两个盆中的液体会流到一条通到吉伦西的管子里，流到死海里去了。这种圣水的表演乃是象征古时上帝命令从磐石里涌流出来给以色列子民解渴的泉水。于是会众发出欢呼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当约瑟的儿子们准备去赴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看见基督还没有准备表示要去过节的意象，他们焦急地注意着他。自从在毕士大医治病人以来，他没有参加过全国性的节期。为避免与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发生无谓的冲突起见，他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加利利地了。他对于重要的宗教集会所有显然的疏忽，以及祭司和拉比们对他表示的敌意，使得左右的人甚至连他的门徒和亲属都感觉很困惑。他的教训里曾着重顺从上帝律法的福气，如今的自己却似乎与上帝所规定的礼节漠不关心。他与税吏和丑名四溢的人常在一起，他对拉比规条的不重视，以及他随便废弃有关安息日的遗传，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他处在反抗宗教当局的地位，以致引起不少的疑问。他的弟兄们想，他与国内有学问的大人物疏远乃是一种错误，他们觉得这些人一定是对的，耶稣与他们的对立是错了。但是他们曾看到他那无瑕无疵的生活，虽然没有把自己列在他的门徒中，但因他的作为也曾深受感动。他在加利利很服众望，就满足了他们的野心，所以他们希望他照样肯显出的能力的凭据，使法利赛人看出他就是自己所宣布的那一位。如果他真是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那该是多么好啊！他们想到这里就不禁洋洋自得了。他们既切望如此，就极力劝基督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他们所说的如果这两个字，表示他们的怀疑和不信。他们以为他是胆怯和懦弱，如果他知道自己是弥赛亚，为什么这样畏缩不前，毫无行动，而令人莫测高深呢？如果他真有这样的权能，为什么不大胆地往耶路撒冷去，宣布自己有君王之权呢？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施行他在加利利所行的奇事呢？他们说，不要隐藏在偏僻的省份里，为那些无知的乡民和渔夫施行你大能的作为，还是到首都去，争取祭司和官长们来支持，联合全国的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耶稣弟兄们的推论乃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这动机是那些喜爱炫耀的人所时常存有的，这是世上最流行的精神。耶稣的弟兄心中不悦，因为他不追求属世的王位，反宣称自己是生命的粮。当那么多的门徒因而离弃他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失望，慢慢的他们自己也逃避十字架离开他了。这十字架就是承认基督的作为，显明他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耶稣的弟兄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他说话，指定他所当行的路，他却用他们指摘他的话来驳他们，不将他们与他克己的门徒同列，而把他们列在世人之中。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世人绝不恨那些与他们有同样精神的人，却爱他们，将他们看为自己人。在基督，世界并不是图安逸和求文达的地方，他没有等候机会来争取世界的权势和尊荣，况且这世界也无法给他那样的荣耀。他父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乃是为世人之生命而赐的，为要成就那伟大的救赎计划。他正在为堕落的世人完成他的工作呢，但他不擅自行动，不顾他险地来造成危机。在他的工作上，每一件事都有规定的时间，他必须耐心地等候。他知道他必受世人的仇恨，也知道他工作的结果终不免于一死，但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就公开露面，这不是他父的旨意。犹太人曾把基督的神迹从耶路撒冷传到他们所散居的各地，虽然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有上去过节了，但众人对他的兴趣却未尝稍减。许多人从世界各处来赴祝棚节，都希望能见到他。在节气的第一天，有许多人打听他在哪里，法利赛人的官长也等着他来，希望有机会定他的罪。他们急切地询问说，他在哪里？但没有人知道，众人都在想念他，只因怕祭司和官长，没有人敢承认他是弥赛亚。但到处都有人悄悄地在切心谈论着他的事，有的人袒护他，说他是上帝差来的，也有人驳斥他，说他是迷惑人的。这时耶稣已暗暗地到了耶路撒冷，为要避开由各地来的许多人，他从一条人不常走的路上去。如果他加入任何一对赴节期的旅客，在他进城的时候就必引起众人的注意，而且群众对他表示拥护的行动势必引起当局的反对。为避免麻烦起见，他就独自前来了。在节期中，正当众人热烈地议论他的时候，他当着众人走进了圣殿的院子。众人因他不来过节，说他不敢在祭司和官长的权威下露面，此时他来过节，则他们无不感觉惊奇了。院子里霎时间寂静无声，众人因为他在那些渴望要谋害他的劲敌之前所表现的庄严勇敢的风度不胜稀奇。耶稣立在大庭广众之前，用从来没有人用过的话向他们发言。他的话显明了对于以色列的律法和制度，以及献祭的仪式和先知的教训都有透彻的认识，远胜过祭司和拉比们。他打破了形式主义和遗传所造成的隔断的墙垣，来生的种种景象好像都展开在他面前。他既看见那位人所不能看见的上帝，就以绝对权威的口吻谈论到属地属天以及有关人类和上帝的种种问题。他的话是又清楚又动人，所以听众都像加百农人一样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他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将凡拒绝的恩惠的人所必遭遇的灾祸警告他们，他已经尽量地向他们显出一切的凭据，证明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并尽一切的努力引他们悔改。只要他能救他本国之民不犯弃绝并杀害他的大罪，他是不愿意被他们弃绝或杀害的。众人都稀奇耶稣对于律法和预言所有的知识，彼此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凡没有进过拉比学校的人，是没有资格做宗教教师的。耶稣和施洗约翰都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所以他们被人看为没有学识的人。听他们教训的人都稀奇他们二人对于圣经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学过。固然，他们没有向人学过，但天上的上帝是他们的教师，而且他们从他那里已经获得最高深的智慧了。当耶稣在圣殿院内讲话的时候，众人都目瞪口呆。反对他最激烈的人这时也觉得毫无能力伤害他。一时之间，他们竟把一切其他的问题都忘记了。他天天教训众人，直到节期的末一天，就是最大之日。这天早晨，众人因过节已觉得疲倦了，耶稣忽然用响彻怨语的声音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话对当时民众的情况非常有利。他们已经一连多天的参加盛会，欢度佳节，眼睛看饱了五光十色，耳朵听够了各样的美乐，但在这全部例行的礼节之中，却没有什么能满足精神的需要，没有什么能应付心灵对永恒之事的渴望。耶稣请他们到生命的泉源来喝水，这水在他们里面必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天早晨，祭司举行纪念在旷野里击打磐石的典礼，那磐石就是基督的表号，象征他的死必使救恩的活水留给一切口渴的人。基督的话才是生命的活水，他在众人面前把自己分别出来受击打，使生命的活水得以留给世人。撒旦以为击打基督就可以除灭生命之君，殊不知那被击打的磐石中反而流出活水来。耶稣这样向众人讲话，他们心里就起了一种非常敬畏的感觉。许多人几乎要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喊着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耶稣知道人灵性的需要，虚浮的荣华、财富和名誉都不能满足人心的需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无论贫富贵贱，无不欢迎。他应许解除人精神上的重负，安慰忧伤的人，使灰心的人有希望。耶稣的听众中有许多是因失望而悲哀的人，有许多是心里藏着隐忧的人，还有许多人一直在渴望着想满足他们得到属世的事物和得人称赞的贪心。但是得到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就发觉一切辛劳的结果只是把他们带到裂了缝的水柜旁边，是他们不能用来解渴的。他们心中依然空虚苦闷地停立在当时欢庆佳节的光耀景象之中。那忽然发出的声音，人若渴了，使他们从愁苦的默想中振作起来。当他们听到其余的几句话时，心里就燃起新的希望。有圣灵使他们看清了表号的意义，直到他们认出其中所带来的无价之宝的救恩。基督对圣灵干渴的人所发出的呼声，今日仍在我们的耳边作响，而且对于我们，比对于那些当节期的末日在圣殿里听见的人具有更大的力量。这泉源是向人人开放的，精疲力竭的人都可以来喝着振奋精力的永生之水。今日耶稣正在高呼，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